前言一，阅读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有两处地方让读者不敢轻易涉足。莉莉亚·西奥波尔德临产而死，以及她的刚满八个月的婴儿的夭折。莉莉亚的死，书中写得惜墨如金，可是她却在分娩时死去了。他的婴儿的死写得多了一些文字，小脸已经冰凉，小脸今后再也不会被眼泪打湿了。也许正因为关于生死这样重大的事件写得如同交代事实，才深深地触动了读者，读者因此不得不再回头审视死亡的情节和原因。二，莉莉亚分娩而死，从死亡的原因的客观性上讲，概率要高得多。尤其莉莉亚所处的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管作者有意无意，关于莉莉亚的写作都是客观的，或者是顺着莉莉亚的性格进行的。莉莉亚最初在小说中露面，是在火车站与一家人告别。在小叔子菲利普的建议下，他要去意大利旅游。一同前去的还有卡罗琳·阿伯特小姐。她的婆婆赫里顿太太对儿媳妇的旅行颇不以为然。一个33岁的寡妇，竟然要个年轻10岁的姑娘照顾自己。想想就让人脸红。话说得刻薄，却言简意赅地交代出了两个年轻旅游女士的身份。莉莉亚出国旅游，与她守寡不守节，打算和一个名叫金克罗夫特先生结婚很有关系。在英国这个历来阶级分明的国度，金克罗夫特先生没有好出身，没有好亲戚，不英俊，不聪明，没有多少钱，是原因。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莉莉亚和已故的丈夫查尔斯生有一女，艾玛。莉莉亚所处的英国，妇女的地位在改善，或许再嫁不算什么严重的失节了。但是再嫁会失去女儿的抚养权和婆婆家优越的社会地位，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英国这个国家自打文艺复兴以来，基本上遵循了资产多寡决定一个家庭以及一个人在社会上享有多少地位和权力的原则。它的稳定源于此，它的保守源于此，它的阶级分明也源于此。然而在英国成为问题的问题，在意大利却不再是问题。莉莉亚到了意大利，满打满算不过十来天，就写信给婆婆赫里顿太太，说她订婚了，是个意大利人。在莉莉亚来说，这是婚姻自由；而在婆婆赫里顿太太来说，这是触犯了天条。因此，她上纲上线地说，那个男人是公爵也好，是演奏手风琴的也好，关键不在这里。如果莉莉亚嫁给他，就是侮辱了查尔斯的亡灵，侮辱了艾玛，侮辱了我们全家，因此我不允许。如果他一意孤行，我们就跟他彻底断绝关系。这番话可以看作英国的背景，是莉莉亚做儿媳妇的背景，是书中所有英国人生活的背景，自然也是两起死亡事件的背景。至于莉莉亚个人的性格，小说是通过她在意大利闪电结婚，渐渐对婚姻失望，进而陷入无奈境地，一步步告诉读者的。莉莉亚是个既多情又性格粗放的人，仅仅因为第一次看见吉诺坐在面对拱顶专门的泥墙上，夕阳照在他的头发上，他低头朝他微笑，就决定要嫁给这个小他十多岁的男人了。从浪漫的角度讲，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 这些理由也许够了，但是一个女人要和一个男人一起生活，却需要更多的理由，或者更合适的条件。吉诺是个牙医的儿子，家产和地位都很低，但是意大利人似乎惯于吃软饭，不仅吉诺吃得理所当然，一家人为了买房还理所当然地讹走了莉莉亚一笔钱。莉莉亚不在乎施舍钱财，但是很在乎两个人的家庭独立、和谐和秩序，也就是英国式的家庭生活。吉诺懒惰、散漫、狡诈，毛病多多，莉莉亚都渐渐地忍耐下来，但是她忍受不了吉诺夜不归宿，甚至几天不归家的毛病。异国他乡，本来就没有社会交往，丈夫偏偏不守家，莉莉亚渐渐郁闷起来。矛盾不大，冲突也不激烈，但是如同一剂慢性毒药，莉莉亚渐渐失去了活力，甚至加入了天主教堂来寻找精神的支撑点。莉莉亚看清楚吉诺是为了钱才跟他结婚，又发现了吉诺的不忠，精神开始崩溃，后悔、哭泣，一次散步时与可能返回英国的一次机会失之交臂后，他的生活开始一步步走向悲剧了。他想念自己的女儿艾玛，却又被英国那边掐断，于是莉莉亚放弃希望病倒了，整个秋天都躺倒在床上。吉诺为此心烦意乱，却仅仅因为一心想得到一个儿子。跟这个神圣的永生不朽的希望比起来，坠入爱河只是一件物质上的小事。莉莉亚拼尽血肉之躯，生下一个漂亮的男孩，人生便走到了尽头。婆婆家认为这是莉莉亚自找的，丈夫这边认为人死不能复生，只有卡罗琳·阿伯特为莉莉亚的死深感自责。作者这样评论这一死亡事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里涉及的不只是个性差异，这种斗争是民族性的，世世代代的老祖辈，不管好人坏人还是不好不坏的人，都不准拉丁男人向北方女人献殷勤，也不准北方女人原谅拉丁男人。故事讲到这里，小说写到了第四章，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自此开始向第二件死亡转移。三，莉莉亚或者说吉诺的孩子的死亡过程要比莉莉亚的长一些，被偷，被包袱闷住，无声的哭泣，马车上的一路颠簸，马车翻倒时被甩出车外，导致死亡。如果说莉莉亚的死亡至少一半原因是她的性格决定的，那么婴儿的夭折却与婴儿的性格毫无瓜葛，因为几个月大的孩子的性格还远远没有形成。换个角度说，婴儿的夭折完全取决于成年人控制的社会和环境，在这点上，婴儿的社会背景要比他的母亲复杂得多。大背景是两个民族，小背景是一个个和他发生关系的具体的成年人。和他最亲近的有两个人，母亲和父亲。母亲去世了，父亲好好把他养大成人，成长的生活虽然有残缺，却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偏偏他的父亲有自己的性格，左一封右一封地替他给异父同母的姐姐艾玛写信，一心攀附这门英国亲戚。因为这些信，母亲那边，也就是英国那边，开始产生反应。一开始，母亲的亲戚们坚决拒绝，尤其赫里顿太太。从父亲这边的血缘上讲，婴儿和赫里顿家族没有任何关系。从母亲这边的血缘上讲，她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这点亲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强大的民族文化推动下，这一亲缘被无限放大， 以至于和婴儿最没有亲缘关系却颇为自责的卡罗琳·阿伯特小姐成了最原始的推动力。不能让英国人生的孩子在意大利那样的蛮荒之地接受教育，成了让婴儿回归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诚如赫里顿太太所说，难道那孩子就要在那种地方跟着那样的父亲长大？那人只会把孩子带成一个天主教或异教徒，而且肯定会把他培养成邪恶的人。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